主容易修啊，人恭敬供养难修。为什么你在那里羞辱我，我知道说你心里不平衡，这个一句话就解决了。我心里就说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，我就不生气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对我非常非常的好，你叫我不动心了，这个才是很大的修行上的考验呢。这是真正大考验呢。人在顺，在这个念心中修行呢，都大部分都容易成就的。在顺境中是很不容易修行的。为什么？在顺境中都太舒服了，你还要升起一种精进的心啊，这个每天睡得很少啊，然后大部分时间精神拿来用功啊，这个才是真的是大不容易的。因为人在逆境中修行有点被动啊，在顺境中的修行是要靠主动的，完全是主动的。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一方面啊，龙树菩萨教我们这个入应身陀罗尼呢，是大家平常就要在这个地方啊，随时要提醒自己怎么样做到心不动。所以忍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不动。如果我们的忍呢，还有一个忍的相，我们忍还有一个忍的念头，说哎，我要忍耐啊，这表示我们还在忍的过程，我们还在忍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。真正忍的功夫做成就的时候，就是说凡事心不动的，心不动才是忍的本质，才是忍真正要达到的境界，就是心不动。所以法忍就是万法生生灭灭，我这个心是不动的，所以就是无生法忍了。复次，菩萨观一切法如梦如想，随暂随行。就是万法包括一切的这个众生，许许多多的众生呢，都是在梦中做不了主的，自己都不能做主。如想，什么叫想呢？就是回声啊。你在山谷的这一边叫哦，一会儿那个山谷那边又有哦的声音回来了。这个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众生呢，是随着他的业而在那边，这个等于是业的影子在那里动罢了。只有我们哪一天真正的开悟了，我们解脱了，我们证得涅槃了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自己能做主，否则众生都自己不能做主的。我们看到那个傀儡戏啊，这样动来动去啊，动来动去啊，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傀儡啊。我们没有开悟前，我们都是傀儡，我们的习气，我们的业障就在那边操纵的那个操纵傀儡的那个人一样。我们是一直都是被我们的习气所操纵的，所以我们讲话的方式，我们对一件事情反应的方式，我们的思考的方式，其实都是习气在里面操纵的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超越我们的习气，让我们这个了了分明的心自己能做主。所以芸芸众生所有这个一切法呢，如梦如想。所以谁在赞叹你呢？是谁在欢喜呢？我以三界中未得脱，诸漏未尽，未得佛道，云何得赞而喜？所以在我们没有成就佛道以前，我们的烦恼还这么多，我们这个心还做不了主，我们为什么别人这样称赞几句，我们就这个心就浮动了呢？若因喜者为佛一人，真正该欢喜的只有佛。为什么？他得解脱了。何以故？一切功德多已满故。是故菩萨得种种赞叹供养供给，心不生喜。我想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句话哦，就是说人家来恭敬供养你，你都不起欢喜心，难道你要生气吗？难道你要这个愁眉苦脸吗？这个地方所谓心不生喜，是心不动的意思。菩萨是一直要保持一种欢喜心的，不过就是说我这个欢喜心并不是因为你来供养我所以我欢喜，只是说所有的恭敬供养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常心。我的欢喜心，你有供养我也是一样，你没有供养我也是一样，就这个心是喜乐的。因为菩萨是以禅悦为食的，我们要修菩萨道就是要禅悦为食， 所以我的心不是因为你供养我而我起欢喜。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的确是我们修行上最大的障碍。诸位也许现在还没面临这个障碍，但是呢，哪一天你真正要发心修行的时候，这个障碍是你特别需要用心的。你想想看啊，比如说这个人常常来赞叹你咯，恭敬你啦，供养你啦，你如果升起一个喜欢的念头，就是哎呀，他这个东西太好了，我很喜欢，就这么一个喜欢的念头，它就是一个贪的种子，是不是？你就慢慢对它升起贪心呢、啊，你慢慢的这个心呢就不平等了，就有分别咯，这个就是烦恼，又是一个烦恼的开始了。所以龙树菩萨是叫我们修行呢，要穷本溯源，就在起心动念的这个维系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做功夫，否则烦恼就跟着来了。别人来攻击你，别人来骚扰你，这种烦恼是容易觉察的，就是说他在烦我嘛，我这个根本就不用人家解释了。可是因为对众生的贪，因为他的赞叹，因为他的供养，因为他的恭敬，我升起的那个贪，这是不容易觉察的，这是维系的烦恼。你不要说别的，今天他来恭敬供养我，赞叹我，对不对？哪一天他碰到另外一个老师，碰到另外一个师父，哦，他老是跟着那个师父跑，我这个时候心情怎么办？我会不会起烦恼？今天的喜就是明天的苦啊！你只要今天有一个喜的心在那里，明天绝对有一个苦的心要跟着升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烦恼？都是烦恼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讲呢，是龙树菩萨讲到，就是说讲到修行，要我们真的是很实实在在去面对这个心理的这个过程，一点都不含糊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恭敬供养一个师父呢，他没有什么反应，那倒是很值得我们高兴，对不对？这表示说我们在完成一个很清净的供养。你绝对不要说呢，奇怪呢，师父都没有赞叹我一下。我相信一个如法修行的师父，他一定会给你点灯，会上香，会为你诵经，会在他修行有成就的时候给你最大的祝福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，我希望大家今天就是读了龙树菩萨这一段开示呢，我希望大家啊，对今后在这个恭敬供养法上面呢，自己更能够拿捏这个分寸。如是等相，对不起，是故菩萨得种种赞叹供养供给，心不生喜。如是等相名为入因身陀罗尼，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一些都是属于入因身陀罗尼的范围。那么我们刚刚讲，就是说陀罗尼的修行方式是非常多的。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，你要成就一个陀罗尼，就是表示你在这个法门上面呢、啊、要持续的用功，不间断的用功。所以比如说你念佛，你天天不间断，你诵经天天不间断，你持咒天天不间断，甚至于是念念不间断，那你这个陀罗尼不成就才怪呢，叫你不成就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最怕就是没有恒心，好，一步十寒呐、啊。那这个陀罗尼是要成就也难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哈、啊，就是熟悉这个道理呢。因为当我们修一个法门，修到成为一个陀罗尼的时候，生生世世带着走，生生世世受用，生生世世不漏失。那是何等的方便呢、啊、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成就不同的陀罗尼， 精进陀罗尼，不懈怠。你看有的人他就是很勤劳的，中年勤劳，终生勤劳，他就是不懈怠。你叫他偷懒的好像对他来讲很困难，因为有精进陀罗尼在他身上。最好不要养成懒惰陀罗尼哦，他那偷懒啊什么的，那就不行了、啊、哎，那就不行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龙树菩萨说呢，所有在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法会上面的这个大菩萨们呢，他们都已经具足了这些陀罗尼。那么详细的讲呢，这个陀罗尼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内容。富有名，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陀罗尼的名称，极灭陀罗尼、无边旋陀罗尼、随地观陀罗尼、威德陀罗尼、华严陀罗尼、静音陀罗尼、虚空藏陀罗尼、海藏陀罗尼、分别诸法地陀罗尼、明诸法义陀罗尼、如是等，略说五百陀罗尼门，若广说则无量。以是故言诸菩萨皆得陀罗尼。那么这是有关陀罗尼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看到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解说。为了成就这个陀罗尼，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同修呢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选定一个功课，每天呢持续的做，就是每天做。比如说你每天即使呢念佛念十分钟，只要每天不间断，它都有一个很大的力量，就是因为你每天这样持续。所以如果你每天念21遍的这个心经，这样持续下，那个力量非常的大。诸位一定要选定一门功课哦，不管你怎么样参学，但是一个基本的功课不能少，不能停止的，不能间断的哦，这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。那么只要你有一个陀罗尼成就，你生生世世啊不会离开佛法，生生世世与佛法有缘，生生世世一定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哦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哈。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诸菩萨呢，成就了这个种种的三昧。三昧就是梵文的萨玛底，古时候有时候简称做三昧，有时候翻译做三摩地，都是一个意思。这个三昧这个字，萨玛底这个字哈，我们看到后来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有时候翻译作三昧，有时候翻译作另外两个字叫做等持。等是平等的等，持是保持的持。为什么这个三昧要把它翻译作等持呢？因为这个三昧啊，它是包含两个内容的，第一是你的定，第二是你的慧。也就是说你的定力跟你的智慧，当一个人他修持这个佛法，修到能够定慧等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做三昧，这个时候叫做三昧。所以玄奘大师呢，我们看到后来在唐朝他翻译这个萨玛底这个字，有的地方翻作三昧，有的地方就把它翻译作等持啊，等持。那不管是翻译作定慧等持也好啦，止观等持也好啦，禁律等持也好啦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定就是止，定也就是禁。那这个慧呢，当然就是观啦，慧呢当然也就是律啦、哦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昧这个字呢，有时候只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，那么有时候翻译作止观，有时候翻译作静虑，就是安静的静，思虑的虑啊。那有的时候呢把它翻译作定慧等持啊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 我们修学这个禅定哈，有时候很容易走偏。走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成就四禅以前呢、比较容易出现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是慧多而定少。那四禅以上呢，比较容易出现的现象是什么？是定多而慧少。所以学习佛法的禅定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定慧要等持，定慧要等持。怎么样能够保持智慧跟禅定哈？这样能够很平衡的维持着。诸三昧者啊，诸位看到《大智度论》第五卷的第十三页第四行，诸三昧者，三三昧。这就是说，菩萨呢，他所成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三昧当中呢，得到的种种三昧当中呢，最重要的叫做三三昧，就是三种三昧。第一个三是数字，第二个三呢是声音，是梵文的音。哪三种三昧呢？就是空、无作、无相，也就是空三昧、无作三昧、无相三昧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诸位可以了解一下，就是说无作三昧呢，唐朝以后呢，又把它翻译出无愿三昧，就是愿望的愿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的愿，叫做无愿三昧。为什么无作三昧要把它翻译成无愿三昧呢？待会儿我再来解释。现在我先简单的解释这个三三昧的意思啊。什么叫做空三昧？就是观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观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，观一切法呢都是空的，都是与空相应的。所以入于这样的一个空的境界，入于这样一种身观缘起的这个境界，这个叫做空三昧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安住在这种空的境界上面，你的心安住在这个空的境界上面呢，对万法呢无自性，对万法的这个缘起呢寥寥的觉知，这种状态叫做空三昧。什么叫做无作三昧呢？这个无作三昧的作是一个省略词，它是省略的。其实这个无作三昧呢，正确讲叫做无作意三昧。作意，各位学白法明门论就知道，有一个白法当中有一个作意。作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起心动念。比如说我要做什么， I want to do something， want， I want， I intend to， 就是我要去做什么，我决定要做什么，那个意向叫做作意。无作意三昧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有空三昧的基础啦，我了知万法是缘起啊，万法是性空的啊，万法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怎么呢，我不动一个念头说我要做什么，我不动一念的说我非要怎么样不可，这叫不作意。我们要晓得为什么要修无作三昧呢？因为因缘果报整个轮回就是因为你作意。我们会造业，业这个字在英文，给我一张那个我来写一下，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卡玛造业，这个业这个字啊，业这个字呢，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义啊，叫做 intentional action。 卡玛它的表面的字义，在梵文表面的字义呢，是动作，是行为，叫 action。但是有一些动作它是没有意识的，有些动作并不是出于你的意识的，这种动作啊，它是不会招感果报的，这种动作是跟轮回没有关系的， 但是所有出于你的意志的，你的 intention 就是我要怎么样，所有出于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念的行为，这个必然是造业者一定要受报的。譬如说，如果有人呢，在佛教里面，为什么说神经病的人呢，意识错乱的人，如果他杀人呢，他不受杀人之报，因为他没有 intention， 他没有这个意念，他并没有杀人的意念。为什么在佛教里面说呢，过失杀人没有这个杀人的报？因为他是过失，他不是有意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的轮回业报的这个理论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特别重视 intention 这个字，就是意向，也就是作意。作意者必受报，不作意就不受报。也许你说啊，那我懂了，下次我杀人的时候呢，我不要作意。你既然有杀人的意识，怎么可能不作意呢？这不作意是真的连那个念头都没有的，这叫不作意啊。我们要晓得为什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可以脱离轮回，就是因为修了无作三昧。所作已办，不受或有，那个关键在哪里？就是无作三昧，因为他不作意啊。所以阿罗汉辟支佛他悟到了之后，他照样吃饭睡觉，但是什么呢？不作意。我们凡夫人吃饭睡觉呢，我们吃饭作意哦。我喜欢吃豆腐，哎，今天这个豆腐呢不够嫩，今天这个豆腐这个牌子不是我喜欢的，我们都在作意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我们每一个作意，一个念头一个报身，我们每一个作意都在成就我们的轮回的这个业报的因缘。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悟到之后呢，一念不生了，一念不生就是他已经不作意了。所以他照样吃饭睡觉，但是什么？他在不作意中进行，所以他怎么样 ？Action without intention。所以了解这个差别吗？那个给我一下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区别。阿罗汉辟支佛呢，他们是什么呢？是 action without intention。 他们照样的吃饭睡觉，他们照样的有这个日常的生活，但是什么呢？不作意中进行。凡夫呢叫做 action with intention， 你做什么都是作意的。所以我们要走修行这条路啊，就要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呢？所谓平常心之道，少做分别，少做任何不必要的分别。你的分别心越强，离道越远啊。为什么？ Too much intention， 太多作意了。记住我们的手哈，这样比来比去，这是没有什么意思的，因为你没有 intention，它是跟轮回无关的。可是如果你很生气的指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 action with intention， 那就有它的这个因缘业报了，那个就有它的这个轮回的一个因缘跟着打转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三三昧当中呢，空三昧是基础，无作三昧呢是修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，就是关键就是在这个不作意上面。所以呢，无作三昧并不是说没有动作的三昧，不是的，那是误会的。无作三昧就是不作意三昧，就是他阿罗汉的这个生活，他已经在一个境界里面什么呢？随时都在不作意中进行一切事情，随时都在平常心里面。所以平常心就这个心呢，没有什么起伏的，不是随着这个境界的生灭而在那边生灭的。那么这是无作三昧的妙用。无相三昧呢，因为你已经有空三昧的基础了，所以怎么呢？对一切法不着相，不着一切相， 心安住在一个境界里面，一切法是平等的，不着一切相。那么这是有关三三昧一个略说，下个星期啊我们要详说。因为这个三三昧呢，是我们修行上落实很重要的关键。三三昧是所有的三昧里边被称为解脱门的唯仅有的三种三昧，所以三三昧又叫做三解脱门。这三解脱门通到哪里去呢？通到涅槃城的，所以是我们修行上极重要的关键，是把禅定跟我们解脱道整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关键。那么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再跟各位详说这个三三昧。阿弥陀佛。